弟兄姊妹平安啊！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今天是第179讲哈。我们前面呢，其实前面那178讲涉及了很多问题，有的时候一讲里头就有七八个、五六个问题哈。但是最近一两年吧，问问题的弟兄姐妹也少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情，就是大家习惯于更多的要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哈，而不是一有问题就要来问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也是不鼓励人一遇到问题就问啊，但是有些问题呢，我觉得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且有些问题可能随着现在人性的变坏，良心的泯灭。有些问题按理说应该不是问题的，结果居然呢在教会当中还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正好就应验了我说的一句话，我说现在的教会不是信仰不好，而是没有信仰，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帮会，它所教导的很多东西也是，没有给人带来生命的重生的。所以在教会现在在信徒当中也普遍出现很多问题啊，那也是因为很多人他到你这个教会来或者帮会来，他就是怀着功利心来的，中国人的功利心是非常重的，所以他一切以利为重，所以就会在教会当中虽然已经换了一身皮了，称自己做基督徒了，但是呢他还是等于换一个方式谋利而已，所以很多事情他继续照着做啊，并且也不问到底应不应该做啊，只求一个功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呢，是我觉得答案不言而喻的问题，不应该说是基督徒关系的问题，应该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基本的人啊，就应该有的这样的是非观念。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教会当中，很多信徒面临这样的问题，并且也在这样去做啊，所以我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问题，就是刷单和抖音点赞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工作，刷单和抖音点赞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当中早已看明了人心。当有人问你说，主，你来的日子得救的人多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说我来的时候看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我们也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且主来的日子会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披着基督徒外衣的人，他们也没有把主真正的放在心里，真正的去信靠主，而是在采用撒旦的手段为自己今生谋福利。但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教导我们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主，我们今天愿意在主面前求主你指教我们生命的道，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对教会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也只能够表明我们的立场，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灵在这个世界工作，我们也祈求主你来接受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那一天尽快的到来，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那一天，使我们能够站在得救的人当中来欢迎主。主，我们盼望那一天，正因为那一天会到来，我们相信，我们也相信主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拣选，所以我们今天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指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今天是第179讲信仰答疑啊，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第179讲，针对的问题是刷单和抖音点赞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工作啊。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要对于工作这个词要进行定义啊，什么是工作？工作是最早在圣经当中是创世纪二章 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就分配他们修理看守园子啊，并且也分配亚当工作，让他来为动物命名。所以工作的来源是来源于神，是神圣的。然后工作，上帝分配工作给亚当，其实是为了体现亚当的身上，上帝造他的时候所有的这种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按照上帝的方式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一件事情，这个工作，所以是为了管理世界，是为了服侍世界，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好，并且为了造福同胞，因为修理看守所以工作是神圣的。所以一个事情，一项工作要被称之为工作，首先要满足于第一，它符合神的旨意；第二，它造福人类第三，它实现人的自我的这种上帝所赋予的自我的这种价值，还有符合他的身份，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为了是可以促进人身上向上帝的这一方面品格的发展的这才称之为工作凡是不符合这个定义的都不能够叫工作那么这个世界自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简单的把工作理解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工作不是谋生的手段，工作或者怎么说，工作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谋生的手段有很多种，但是很多谋生的手段并不是工作。比如说你要去抢劫，你能不能谋生？谋生就是让自己活着嘛。你去抢能不能谋生？你去干违法的事情，去贪污盗窃，你能不能谋生？你去造假能不能谋生？都能够谋生，但是这些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而且也是毁坏我们身上所有的神的品格的，所有像神的地方的，是摧毁我们身上的神的形象的，所以它不叫工作。那么这些谋生的手段不是工作，那也就不是上帝认为我们所应该有的正当的谋生的手段。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谋生只是一个目的，而这个手段是不是工作是不是能够造福社会，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更像上帝，能够实现神的旨意，符合神对工作的定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用圣经来对照。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确了这一个，我们就对于前面所说的刷单和抖音点赞是不是一个工作，我们说它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刷单。说实在的，我今天特别去翻了一下百度百科我来给大家念一下什么叫刷单刷单是一个电商衍生词，因为有电子商务才衍生的一个现代的词汇，刷单以前没有的，80年代是没有的是有了淘宝，有了京东有了网购之后才有的。刷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店家付款请人假扮顾客，用以假乱真的购物方式提高网店的排名和销量，获取销量及好评以吸引顾客。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网店可以获得较好的搜索排名，比如在平台搜索时按销量搜索，该店因为销量大，即便是虚假的也会更容易被买家找到。一般可分为单品刷销量为做爆款等做准备，或刷信誉以提高店铺整体信誉度两种。2016年3月15日央视315晚会消费者日曝光了网购刷单的内幕。2018年5到11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网信办、邮政局等八部门将联合开展了2018年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监行动简称，重点打击网络侵权、假冒、刷单、炒信、虚假宣传、虚假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2019年10月17日，针对如何保障网红食品安全的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执法稽查局要求电商第三方平台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并对刷单、假评论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2020年，亚马逊电商平台出现大量刷单行为，亚马逊虽然明令禁止刷单行为，但由于其出货量过大，很难对每一个包裹都进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到神秘亚马逊包裹的居民，除了向亚马逊客服投诉外，也可以联系加州消费者事务局或商业信誉局投诉。大家听了这一个，自己还可以去查，你会知道，刷单不说信仰，咱不谈信仰，只谈人类的基本道德。刷单是一个作假的行为。那么基督徒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也就是撒旦。所以刷单是作假的行为，是不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撒旦的。那么作为基督徒，你该不该做？抖音点赞又是怎么？同样跟刷单一样，抖音你点赞越多，点赞量越大，它就销量就越大，让人家产生的这种错觉，觉得你销量大，那么肯定你这个东西就好，然后我就会去买。那刷单和抖音点赞造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像我现在，我要到淘宝上去买东西，我先不敢看评论。为什么？因为好多评论它是刷单，是假的，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购物经验，他就是为了刷单的人，肯定去刷单的人，被卖家雇佣来刷单的人肯定是会有报酬的，所以这人是为了钱的利益，他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然后就跑去制造假消息，然后就欺骗别的顾客。现在我们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互害的一个过程，互相害。因为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刷单，你是为这个产品刷单，我就不相信你就不会在网上购买东西。那实际上你在欺骗别人、陷害别人的同时，你自己同时也受别人的欺骗，因为你也会买其他的东西，你不可能免疫的。所以现在就因为有这些行为，就让我们在网上购物，你很多时候你不能相信评论。就包括这一次我们出去旅游，像我在那个去了网上，我找店，我有两个标准。最好呢就是我能够是新开业的，并且也评分在 4.5 以上的。但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评分在 4.9 的，比如说我们在丽江有一家那个民宿，它 4.9， 而且也是新开业，我们就去了。去了过后我们才发现它那个民宿相当糟糕，非常糟糕，很脏，也是设施也不完美，根本就不行，马桶间也很不方便。但是我们又没办法取消了，因为当时正好是暑期的时候，他不准你取消。那我就在想，他怎么得到这 4.9 分的？然后当我去评的时候，我就给他评了个1分，因为他就完全虚假。结果最后我就发现，我评了过后，他还是排名在最前面，虽然他的分数从 4.9 降到 4.6 了。后来我一直关注这家，因为我觉得这种对于这种欺骗的人就要痛打落水狗，要给他狠狠的教训。后来我发现他降到 4.4， 降到 4.4 过后，他如果你不看评分，不去点那个按照 4.5 分评分才出现在你的网页上的话，你发现这个 4.4 分的这个民宿他还在排名在前面，他就是用钱买的。因为去哪儿网，他会，你给他钱，他很有可能他就是通过这些手段，他就可以排名在很高的 这样的位置上。那这样一来，其实就是造成我们这一晚上就很不舒服，就受到损失，那个钱就白花了嘛。你付了钱，他那个民宿也是100多、200出头啊，还是啊200出头。我一般我住店基本上就100多、200，200顶多200出头一点，等于就是平均下来我基本上就是200以下这样的一个标准，也能够找到好的干净的。我总归就是出门就是干净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豪华啊。然后你像我在淘宝上买东西也是，买东西现在我不敢看评论了，因为很多评论是虚假的，我就怎么办？他不是淘宝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问那些买过的人，店家不用听店家的，问那些已经买过的人，显示已买的人。哎，这一个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是100%就准确。所以实际上就刷单和抖音点赞，他们的性质本质都是一样，都是为了给人提供虚假的，认为销量很大，大家顾客都很满意。所以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不相信你要做基督徒你才有这样的觉悟。我们从小就教导我们要诚实，这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而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刷单和抖音点赞的工作。打个引号，我首先说它不是工作，它是一种抢劫，是一种黑买卖。真的是跟那个孙二娘包人肉包子这样的生意差不多的买卖。因为人家所赚的钱都是血汗钱，尤其是现在在疫情期间。但是有些人在我们教会当中，特别是那些中年大妈啊，或者老年大妈大叔们，他们也有时间，他们也退休了然后这些人呢，现在不是说中国的老年人不是老年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吗？80年代那些拎着那个录音机穿着喇叭裤在街上大声的走的不可一世的那些年轻人，现在都变老了，都是这种现在网上很丑的被曝光的那种大叔大妈们跳这种广场舞的很多大叔大妈们，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有教会当中的这种大叔大妈也有。这些大叔大妈他们是没有什么基本人格底线的他们只讲一个，就是只要我能赚钱，我能轻松的赚钱，我要。所以他们坐在家里，他们有的是时间把孙子孙女送到幼儿园了，然后他们就坐在家里就开始刷刷抖音，然后就点赞，然后就拿钱，没有一点道德觉悟。这种人即或是安息天交了奉献，即或是安息天参加聚会，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些事，上帝会审判他们的。那他们的事，他们做的事，证明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张皮在那寻求另外的利益而已。至于到教会来，肯定是有利益的那么基督徒不该做这样的事，是因为这些首先他不是工作，他不造福人类，他还坑人他无异于抢劫，而且也跟那些造金坊的那些人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你像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姊妹老来问我说造金坊可不可以，又怎么怎么样，他如果不做金坊，他姐姐他就没有生路，他姐姐就要说他家里的压力也很大。我当时跟他说，金坊这些就是不能干，这就是欺骗人的工作这就是造假嘛。你还不说是基督徒了，你就是一般的人都不能干，你坑人呢你是损人利己然后他说我好像不做这个金坊的工作，好像我在家里好像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或者怎么样。你怎么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自己搬石头不行吗？你有力气吗？对不对？你不过就是想安逸的去赚钱，然后为了自己的安逸不惜牺牲同胞的利益，不惜去损害别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蛆虫，是一个寄生虫，是一个祸害那么我在这里反对刷抖音点赞刷单，甚至其实我也觉得抖音其实大家都用不着要去下载，我把抖音给关了的。为什么？因为抖音是纯粹娱乐性的，就是消耗人的生命。我们现在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纯粹娱乐性的消耗人的生命的事情越少干越好，真的是它会渐渐的腐蚀人的心灵，而这种腐蚀，这种对人头脑的洗刷是潜移默化的，你不知不觉的 就会随从这个世俗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常常说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生命，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是把抖音都给删了。这里说刷单和抖音点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好，就是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你用神所赐给的生命你去干撒旦的事情，你在欺骗别人的同时，虽然表面说你是给自己赚了钱，让自己赚了钱，但是你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因为你的良心变得麻木了，你觉得骗人就像喝水一样，点赞就是欺骗嘛，你点一个赞就撒一次谎嘛，点个赞就撒一次谎嘛，你把撒谎成为习惯了。而启示录书说的，将来在天国以外的都是就有那些撒谎的人。撒谎的人是指以撒谎为生活习惯的人，你天天靠着抖音点赞，天天靠着刷单，或者你不是天天，你就是一个星期干一次或者一个月干一次来刷单，这都使你成为习惯，使你成为了一个习惯性生活在撒旦权势下的一个人，习惯了使自己成了一个有撒旦品格的一个人。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小事情，你不要觉得大家都在这么做，所以我们要这么做。你如果是基督徒，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看世界的角度我们是不一样的跟其他人。因为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你知道最终的现实是什么。那么如果你还知道了这些，你还觉得这些不以为然的话，那我就只能说你良心泯灭了。那就没有办法了，上帝都救不了你了。有很多中年大妈，甚至包括我上次到某个教会，人家就说教会传道人他自己的这个大姨子也都是这么在搞搞抖音点赞，一天到晚还赚钱，还觉得挺好的，而且是老信徒了，他觉得这没什么。这也可见中国教会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那中国人就是功利性很重我刚才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在想什么事情一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变得具有功利性了，因为他就为利所驱。你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是要提倡全民运动的，是以和平体育精神为主要精神的，而不是以功利以奖牌为精神。但是中国人遇到奥运会就是谁的奖牌最多或者怎么样，不是错了。西方那些参加运动会的人，很多国家参加运动会的人，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他们本来就是学生，本来就是老师，本来就是各行各业的人才，只不过他们热爱体育，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参赛。所以他们不是说一天到晚整天一辈子这么一年到头就练习那么一个动作，然后就等着到时候去拿那个金牌，就为了那么一天到晚就练这一个动作。中国的那些运动员基本上都是一些专业运动员，为了练那个动作，为了那个金牌，把自己一生都搭进去，就为了得到那个金牌。为什么？因为得了那个金牌之后，你就可以给自己家里买房子，就可以给自己扬名，也可以打广告，就来的就是钱。所以奥运会的金牌已经成为了名利的象征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奥运会的金牌改变了人的一生。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从小打小起就开始在游泳馆里练那个同样的动作，或者在那个鞍马架上练同样的动作，专业的，他们不是，他没有体育精神，这个不是体育精神，这就是一般很俗气的名利。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是一种体育精神，是一种全民运动的这种精神，是一种把体育当作爱好而不是当作一个谋利的生财之道改变自己命运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人家国外的那些自行车运动员那些运动员，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职业的，只不过他们热爱运动，他们真的是爱，不是拿这个金牌拿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运动的热爱，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是什么东西一到了中国来，因为它有利，它就成了人的全部就把人当成了一个机器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在中国教会也是这样，因为教会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在今天我特别不愿意称中国的教会为教会，因为它已经完全变味道了 它就是一个名利场。说的好听是个帮会，说的不好听是个黑帮会，或者是个山寨。所以山寨里也充满了这些打劫的人，各种各样的打劫的人。所以现在的教育就好比一部水泊梁山啊，包人肉包子的有啊，打劫的这种也有，坑蒙拐骗的人都在这个教会里头，而且还习以为常，还觉得人家都是这么做的。弟兄姐妹不一样，我们要重新认识教会，要重新认识基督的门徒应该是怎么样的，要重新认识神，要开始认识神，不是重新认识，要开始认识神。我们的上帝他的价值观念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这些我都不用再强调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连做人的基本都，我们缺乏的是做人的基本教育，而不是基督徒的教育，做人的基本教育，这是我们全社会所缺乏的，也更是我们的教会的人所缺乏的。所以今天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了教会道德的沦丧，教会的没有信仰，它一个根本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来。按理说这个问题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今天作为中国基督福音联席会的牧师，我很耻辱，我感觉很耻辱，因为我作为牧师我还得回答这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牧师应该做的。我所做的应该是给一些愿意脱离人生的低级趣味的人，给他们指明更高的这种生命的追求，更高的生命的源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站在人类的肩膀上，能够对这个世界能够向永恒看齐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可怜，我们披着基督徒的外衣，但是我们却被尘世踏在脚下去向这个世界卑躬屈膝，甚至连基本的世界上的一些道德高尚的人所不耻于做的事情，基督徒却做得来脸不红心不跳，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归根结底说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悔改，求主帮助我们，阿门。